目单吗？没有的举手好不好？我们请招待拿给大家每个人有一个节目单。还有没有谁需要节目单举手？请招待拿给他好吗？好，我们今天敬拜结束以后，请大家到那个饭厅，我们一起有交谊的时间。我们从8月25号开始有21天的单一礼进食祷告，那也是鼓励大家能够建立这个读经的时间，更多的追求神。那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参与这个21天进食的举手，有没有？有哪些人？我就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领受或者有学习，在读经方面也愿意分享的，可以到前面来，好不好？有没有谁有特别的？ OK， 你们都还好吗？啊，今天天气比较凉一点，昨天挺热，你们都还好吗？啊，好的话就微笑一点吧。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感恩的事情、荣耀神的、感谢神的事情？有人的要分享的，可以到前面来。有没有？有谁有什么感恩的事情？好像今天都没有。我们现在收奉献，奉献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也是他的本分。我们把当纳的1/10。献给神，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需要更多你的荣耀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真的要祈求，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要灰心，要更多的降服于你。我们为这21天单一礼进食建立灵修的习惯的事来仰望你，让我们弟兄一点一步的就把灵修习惯建立起来，能听见神的声音，能够生命有改变。让我们把当纳的1/10献上为主所用，求主悦纳，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上啊，有那个 Jeremy Lin 的一个布道会啊，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参加？ Okay， 你们有没有什么感恩的话，要不要分享几句？你们去参加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啊，有的话跟我们讲一点，我们很好奇，我们也为这事情祷告。Judge 代表啊，不只限于 Judge 啊，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分享啊，你们有感恩的事情还是可以思想。
啊，感谢神，那个就是昨天晚上的这个聚会，就是其实他们开始到从有这个想法到昨天 happening 是很短的时间，差不多4个月吧。因为是Jeremy Lin 他的一个 uncle， 就是看他在台湾做布道会，然后差不多有20000个人 show up， 然后他就想说他也想在湾区这边做一个同样的布道会。然后他原来是想在 Mountain View 那个 church CCIC 那个 church， 然后因为 church 可以差不多做个2000个人吧。后来他们就有人给他提议说，为什么想得这么小呢？为什么不做大一点呢？然后他们就去湾区到处找 facility， 然后就所有的 facility 就是都没有，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在9月的时候做，然后就是所有的 space 都 booked up 了，然后就只有 Cal Palace 就是刚好9月7号那一天就是可以做。然后他们想，哇，Cal Palace 是可以做10000个人这样子，太就是他们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有这么多人来，然后但是他们就凭着信心，然后摆 face， 然后就把 deposit 就放下去了，然后就开始做 marketing。然后其实也没有，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参加 marketing， 就我们都还没做任何 marketing， 就整个 就整个 reservation 都已经都满了这样子，然后好像先 release 8000张 ticket， 然后之后 release 1500张的时候，在20分钟之内1500张 ticket 就全部都没了。然后我们原来当时就想说，哇，这么多，因为 basically 就是因为它是 free ticket 嘛，所以你不知道说很多人他 reserve 会不会 last minute cancel， 所以就想要就是多 reserve 一点，然后假如有人没有 show up 啊，所以我们就那几天就一直在祷告啊，就希望这些人都就是都会 show up 啊，然后 also 不会就是就是 reserve 很多都没有 show up， 所以 actually 差不多80%的这个 facility 都满了这样子，然后 Jeremy 当然就 share 得很好，然后大家都非常的 encourage， 然后还有 Francis Chen 也让我们就是能够看到说就是跟神这样 holy 的这个看到 encounter， 然后最后他 basically altar call 的时候 basically 就还是看到很多人就是举手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在 counseling team 的时候就是刚好就是差不多有你看到不同 age 的，有差不多14岁的啊，然后有20几岁的啊，然后有40-50岁的人就都在那里，然后都是接受主耶稣，就哈利路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几个 counselor 就是也有很多人是从 LA 上来的，然后也有从 Seattle 过来的，所以就是各个不同，然后大家就 share 自己就是跟就是怎么认识神的啊，然后所以也 basically 就把这些人的 card 都 collect， 然后让他们能够去就是 local 这些不同的 church 啊，就是离他们家近的这些，所以感谢主，就是还是有蛮多的人就是 accept Christ 那一天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说Francis Chen 也讲说他当时去中国的时候，那个他看到中国的教会就非常的 passion， 来、like、就大家都举手啊，然后大家都说愿意为了主而死啊，而去中东啊，去哪里啊，然后他就说当他每次回来湾区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边的那个属灵气氛就是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那里就是一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 on fire like for Christ 这样子呀，所以感谢主。
谢谢 George 也帮我们教会的人那个 reserve 的那个 ticket， 还有没有？来 ，Aaron 来讲一点，你得到什么？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聚会，也很多的祷告，也花了很多的经费。
对，其实。对，其实我是来分享，刚才 George 都分享得很好了，对啊，我就是分享一下，我其实很感恩，因为其实明天原来我刚刚昨天才发现是我妈妈的生日，然后我，所以我当我昨天发现的时候，我就在想，哇，我看看妈妈原来几岁了，原来60岁了，所以我说哈，有这么老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通常，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她朋友一样，所以我一点都不没有觉得她原来是60岁了。然后当我昨天发现原来是她生日的时候，我就说哎，那不管了，我就去 surprise， 我就马上去那个网站去买一个机票，然后就不让她知道，所以我想明天就可以去了嘛。所以那然后就然后我刚刚昨天也碰到我姐姐，然后她我一跟她提到，她说我也去，所以我们两个都会就是明天去，我就是去跟我妈妈那个 celebrate 那个 birthday， 然后就是很感恩，就是了，因为上次他们上来的时候了，他们也一起来参加这个琳琅堂的那个聚会，然后当我们就是一家人坐下来，然后就是去吃那个晚餐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每个人都长很多。其实都是围着神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话题都是围着神的，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给我们这一个整个家庭都是可以眼光都是对准上帝，所以我就是非常感恩这个，谢谢。
你们有没有看到，当我们开始数算神恩典的时候，大家的心就会开了，脸都会改变。还有没有感恩的？就是感谢神啊、哦！手
举得非常的有。大家好，刚刚啊，他们两位在讲昨天晚上的大聚会，我就说我怎么不知道？我心里说我怎么不知道？可是他们讲着讲着，我心就变了。我说感谢主，我不知道，因为昨天我去看4个孙子，我女儿的孙子带到我小儿子家，然后我去看4个孙子。昨天去4点钟要到他家，我3点钟要去看我的房客，要他要坐院子，我要跟他谈。所以昨天我非常忙， 那我就说感谢主，我昨天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搞，我怎么会看漏掉，有没有通知大家，我怎么会漏掉这个消息呢？我一点都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我会跟我的小孩讲今天拜托让我去，你知道吗？那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我就要跟大家讲，就是说神啊，圣灵的感动很奇妙的啊。我起先说哎呀我怎么不知道，有一点抱怨的感觉，我觉得我每天都有看 email， 我怎么没有收到呢？或者是没有通知或怎么样，可是呢就漏掉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送啦，反正我不知道这个消息。然后马上圣灵就感动我说感谢主，我不知道，因为昨天我让我的孩子他们去 enjoy 他们的周末，我的女儿去她的朋友家，我儿子去她的朋友家，我媳妇去她的朋友家，所以我说你们去，你平常太辛苦了，你们去，那我就看四个孙子 OK。 然后呢还有我就说感谢主啊，那我希望我能够听到这个录音带。那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是一个小事，可是呢是有大的意义啊。刚刚我坐在那边，那姊妹跟我说哎，你今天好漂亮，你今天衣服好漂亮。我怕人家会觉得说你去教会敬拜神，你穿那么漂亮干嘛，又不是参加婚礼。可是你们知道吗，我的原则，我是从教师母那里学来的，我每一次买第一件买衣服的第一次穿，我一定要穿到教会，我才会穿到别的地方去的。所以你们看我每次来教会穿得很漂亮，就是因为我的衣服都是第一次穿到教会来，我把教会放在第一 OK。 那所以呢神那么祝福我，我真的感谢赞美神哦。你们如果真的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话，你什么事情都把神放第一位的话，真的很蒙祝福啊。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有一次我们的黑我教会跟伯克利教会都是中华归主嘛，我们到那个 UC Davis 去就是暑假的那个 retreat。 有一天晚上我们被那个神学院的院长什么亮，哎，不是林道亮牧师，对，被神学院的院长骂了。然后呢我们那个李牧师就带了一群人晚上聚会完了十点半从 UC Davis 赶回黑我，拿了圣袍再去，因为那一天大家没有，他们没有带圣袍，唱诗的时候大家就随便穿，所以呢就是很不礼貌。那然后呢他们连夜赶回来啊。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为什么每一次来教会你们看我穿的都是很整齐，为什么？如果我问你，如果今天奥巴马要召见你，如果你很荣幸被总统召见了，你会不会穿牛仔裤去见他？何况我们来敬拜神，这位神是创造奥巴马的神，所以我们要，我觉得平常没有关系，礼拜天敬拜神的时候，还是我是觉得我要把我最漂亮的一面来敬拜神啊。简单的讲，谢谢。
回应一下 Linda 刚才就是关于那个 Jeremy Lin 的布道会，我们只有通知讲英文的，全部是英文的，所以我们在中文部没有太多的 promote， 那些去的都是年纪轻的人呀，没有关系呀。还有没有什么感恩的事情？没有的话我们就先有信宣告神的话，然后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分享。好，那过去两个礼拜天呢，啊，因为牧师都是用特别的信息啊。上个礼拜是特别讲到苏醒的神的给我们的一个 wake up call。那今天我们就再次回到我们登山宝训的学习啊。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知道什么是登山宝训吗？登山宝训就是有一次耶稣上了山所讲的一些重要的天国的道理。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哦，它说明了天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还有在天国文化里面生活的方式啊，都在登山宝训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到八福啊，有八福，然后他要我们以100倍的顺服来活出这个八福， 然后要我们拒绝六种试探，追求五种天国的行动。那过去几个礼拜我们就在讲拒绝六种的试探啊，我记得我讲到其中第一个就是一个生气的，就是一个生气的，对不对？有记得吧？牧师有讲，你不要小看生气啊，生气可以带出很多东西来。所以主耶稣讲到这个，后来又讲到不道德的诱惑啊，还有不尊重婚姻，这个我、哦、没有机会讲到。不守约，拒绝不守约，拒绝不尊重婚姻，拒绝复仇，也没讲到，因为上个礼拜换了这个经文。今天要跟大家讲第六个拒绝的试探，就是拒绝对你的仇敌采取消极的态度，而是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爱。换句话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登山宝训是讲到爱你的仇敌啊。那你们看一下这个节目单好吗？你们看一下节目单，我这个主题是用一个问号，怎么能爱你的仇敌呢？对不对？这是一个问号。那我就想说，对呀、啊，爱你的仇敌啊，然后是问号，一点都不错。那我就在想说，当你去看登山宝训的时候，八福不算，从后面主耶稣来开始的教导，每一样都很难做到。你可以说每一样都可以写问号，但是我就要今天你听这段信息的时候，我要你特别打开你的心跟你的灵，不是只有你的理性。因为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跟师母讲说：“哎，这个信息没有什么好讲嘛，根本做不到，每一样都做不到。”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进入这个主题之前，为什么主耶稣讲了一些天国的真理、核心价值都是我们做不到的，然后就说你们要100倍的去遵行？请问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我们要靠他 ，OK？ 还有呢？那他的意思就是制造一大堆很困难做的事情要你去做，你都做不到，所以你就会靠我，啊，这是一种解答。还有呢？我想一定比这个更深。我们什么都要靠他，不是只有这个要靠他。你就讲出来就好了，你不要小声讲。你可以大声讲，你中文讲得很好。
当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好，我想我们刚才这两位姊妹的反应都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主耶稣要讲这个，因为主耶稣非常爱我们。我们刚刚开始看登山宝训，他讲说啊，你这样那样，你看，哎，我们这个天然的思想，我们说就关起来，对不对？一看到说爱你的仇敌，哎，算了算了，哎呀，这个唱高调是不是很容易就讲？哎呀，唱高调啊，这个什么什么，讲什么东西？不是这样子，因为天国文化是一个超自然的文化。Amen。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学习这个，对我来讲这也很困难，这个自己也做不到，也很难的。但是神说，我要你们一起跟我提升。Amen。 刚才我们姊妹分享说来教会要穿着方面注意，他有他的道理啊。你如果今天去见你所尊敬的人，你所尊崇的神，你是不是应该要庄重，应该把最好的献给他？那我想我们的神非常爱我们，主耶稣非常爱我们，所以他那天登到山上以后，他就开始讲天国的真理，他讲到八福，那个讲的跟世界上的这个看法完全相反，啊，又讲到下面这个，所以今天他也讲到说，要爱你的仇敌。这个爱你仇敌的教导啊，很多人很赞赏，说哇，他们说这真是高尚的高调，很多人都在嘲弄呀，这怎么做得到？其实不是很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也在嘲弄，但是呢，被大部分人都忽略这个事情，根本就说这个哎。人生有太多重要事情，不会讲这个。 但是呢，当我们如果接纳这个真理，来开始操练这个真理的时候，神要带我们到一个超自然的领域，真的不一样。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生命何处的一首歌，对不对？如鹰展翅上腾。那个老鹰如果要上腾的时候，它要怎么样？它要跟着那个风往上走，对不对？那个圣灵的风就是神的带领。主耶稣讲这个登山宝训，讲到爱你的仇敌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圣灵的风，他要让你从人之间那一点的恩怨出来，他要带你往上走，如鹰展翅上腾。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前面就讲到说，主耶稣教导对我们的仇敌要口不出恶言，也不报仇，不报复，这是一个得胜的开始。但是主耶稣又呼召我们，不只是消极的对我们的敌人保持距离。很多人说，哎呀，对我的仇敌我是看都懒得看一眼，我没有办法啊，跟他同样的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主耶稣的教导不是这样的，他要我们行在与我们仇敌相反的灵的当中。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重要，请你写下来好不好？相反的灵，他之所以是你的仇敌，因为他对你不好啊，对不对？我不怪你啊，但是主耶稣说，我要你跟他，我要你活在跟你的仇敌相反的灵当中，不是消极的避免他，而是积极的去爱他。你先暂时不要马上 shut down 啊，你是做不到，没关系，积极的去爱他。如此，当你一听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关起来，因为我们里面被冒犯。这个人之所以是我的敌人，因为他伤害我，他欺骗我，他做这个做那个对我，你怎么叫我去爱他呢？但是当你这样反应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啊？有苦毒啊，有惧怕，有报复等等。但神就说，我就是要来用这样的一个相反的灵的时候，来帮助你来看到自己里面的光景。主耶稣这边所讲的是那些每天或曾经恶待我们的那些人的态度，他不是在讲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些自我防卫的事情啊。很多人就说，哦，那就这样那样，不是。第一个是相反的灵，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写下来的是你的态度。Amen。 主耶稣是讲到你的态度，对那些伤害你的人，你的仇敌的态度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态度是不是很重要？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聚会，我们的敬拜赞美团，我们非常谢谢他们，他们三个人很努力的练习，很努力的在带领。弟兄姊妹们，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的态度很重要。他们英文上说，态度决定高度啊 ，attitude decide altitude。你要飞得多高，你要工作，你的这个成果要达到多高，跟你的态度很有关系。Amen。你来这里聚会，你有一个态度说，主啊，我要遇见你。Amen。你跟旁边人说，我要遇见神啊。你也一样啊，是不是？你的态度，如果说主啊，我要遇见你，你敬拜的时候你就很投入，你就很火热。当你这样的时候，神的灵就到你身上。Amen。 就不一样。等到你敬拜完的时候，你已经非常 excited， 牧师说有什么感恩的，哇，你就不能，对不对？我们每一个感恩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的思想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家。但是在这个分享里面，你听的时候，神就借那个感恩来触摸你的心啊。Amen。然后你也想感恩呢。同样的，如果我们的态度是负面的，哎呀，就这样子，你不会得到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教导里，真的是讲到一个，我们跟我们的仇敌要相反的灵。第二个是我们对仇敌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法利赛人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啊，法利赛人所讲的非常是典型的代表。这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全人爱神，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法利赛人稍微把它 改变了一下，他改成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其实原来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一样，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对不对？法利赛人是说只有犹太人才是他的邻舍，只有他们同种族人是他的邻舍，其他的根本都不是他的邻舍。而且法利赛人对于非犹太人根本就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他们一类的，根本他们就不爱他们。所以法利赛人的那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主耶稣就来纠正他们。主耶稣教导天国文化是怎么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我就想问大家一句话哦，当你今天听到这个主题，或听到主耶稣的教导说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你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讲一点好吧，你里面马上有什么样的感受？ Aaron 你讲一点。
第一个，我想我有几个仇人。
Elaine 非常的实际啊，爱你的仇马上想要哪几个字。
第二个，我想是很不容易的事。对对。怎么去试着去做？
对。
对
对。Aaron 呢？你听到这个名词，听到。我现在不是要你们做文章啊，我是说，你听到这个话以后，你里面有什么感情？这个我们都知道答案，这个都是。你的感受怎么样？你觉得你听到这个爱你的仇敌，很好，思想家 George， 你听到这个爱你的仇敌，你的那边感受是怎么样？
我
OK。那就不用爱了，都没有仇敌了。林达，
就是让我们学功课，因为爱可爱的人比较容易，爱不可爱的人就很难，就是让我们学功课。
嗯，确实学功课。哎，有没有谁？你说我听到的时候，哎呀，差点要昏倒，或者哎呀，我就觉得我就 ，C C 讲一讲，你在笑的那么开心。
我感觉有很大的能量。
很大的能量，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很大的愤怒。感谢主。
这是最真实。
OK。
他的老爹，我还是爱他，我还是拿东西
跟
他。
OK。
好的事情，很好。这个人家我帮助你。
很好。我们的黄伯母都已经实行了，他就爱他的仇敌，就。好，谢谢，没关系。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第五章43到48节，我们打算我们一起念哈，预备来。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给义人也给不义的
人，你们若单看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也是实在要先忙。你们若单起你弟兄的安，你们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其实那是法利赛人说的，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非常的清楚。但是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爱我们的仇敌不只是一个话语而已，这边还讲到行动啊，要善行，还要祷告。那我在我的大纲哈，请大家请那个George打出来一下哈， 我这边写了一些，就说爱我们的仇敌是不是，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不是理性所能理解接受的，乃是超理性的。所以你第一步就是说，神现在要来给你一个新的国度的观念的时候，跟你完世界上的完全不一样，不是你理性能接受，因为不合我的理。第二个呢，不是这个世界所接受的，却能带出神的全能的彰显啊，待会儿会解释。第三个，不是自然的，乃是超自然，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好了，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要爱仇敌的话是有态度上，有行动上哦，那还有这个祷告上是要为他祝福的。那我就要问到第二个点，就是说为何要爱我们的仇敌？主耶稣为什么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呢？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要以善胜恶，不容黑暗权势掌管我们的生命。其实我想当你听到这个教导的时候，你就立刻在想说，我有没有仇敌啊？谁是我的仇敌啊？我有多少个仇敌啊？我们很容易就陷在一个技术性的里面啊，马上想，因为你律法一来，我们就想说，我有没有做到？不可作弊，我有没有作弊？什么是作弊？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想到这个。但这个边更深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黑暗的权势所控制。仇敌跟你之间是什么？仇恨呢？仇恨呢？我是觉得华人在这方面最了解嘛。你去看所有精彩的武侠小说都是什么？对，复仇，练功练功，一辈子练，是不是？如果你把复仇那段拿掉，就没什么好看的，就是练练功练功练功。所以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那写武侠小说我不能写了，没什么好写的，因为他练一辈子功是爱他仇敌，那还有什么好讲的？但主耶稣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要爱仇敌？第一个要以善胜恶，我们没办法，当我们里面也被荷尔的，我们也充满了恶，我们怎么能够，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仇敌，就是你跟那个人的关系很黑暗的，很负面的。 Amen。 因为仇敌这两字听起来哇好严肃，仇敌 enemy， 哇我们就想他没那么严重，他不是我的仇敌，他是我最讨厌的人，他不是我的仇敌，他就是踹了我两脚，我想让他我就吃不下饭。他不是我的仇敌，只是我想让他我不能睡觉。The same thing， 你懂我意思吧？就跟你关系不好的人，最恶劣的就是仇敌，对，从一到十还有没有那么，对不对？那主耶稣今天讲是说，你的回应不是要用一个负面的对他，他要你一个正面的对他。我想我现在讲的这是观念的非常重要，你在观念上幸福了，你才有动力来能够进入那个领域。 Amen。 因为主耶稣他是那么有智慧，那么爱我们，他不会说给你一个诫命你们都做不到，然后你们通通要靠我，我就觉得很棒，你们都靠我。我觉得他不是这样，他是说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们的是对你最好的，我要你得自由，如鹰展翅上腾。你不是老是在低层面，人家踹你一脚，你踹他两脚。君子报仇，30年不晚。我练这天下绝功，等到仇报完了，不是没事崩溃了。有时候仇没报成，还觉得有 something to do。仇报完了没事干，失业了。弟兄姊妹们。神要我们以善胜恶，跟旁边讲以善胜恶。我们的仇敌也好，跟你过不去的人也好，是值得你的仇视，值得你的咒诅，因为他们恶待你。 Amen。 他既然是仇敌，他就值得我们的仇视，值得我们的咒诅，因为他恶待我们，带给我们伤害痛苦等等等等。 想到他们就不开心，这是自然的；想到他们也不会不开心，那就是超自然的。但主耶稣说，你要以善胜恶，要以你的仇敌相反的灵来对待他。他是敌对你、伤害你的，你却爱他、祝福他、对他好、为他祷告。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会在仇敌的最深处产生一个最大的震撼力。弟兄姊妹们，不但是震撼你啊，不但是震撼你仇敌，也震撼你。这种东西你没有去做，你永远不知道，因为我们都在人世间的限制里面。好，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保罗提到胜过黑暗权势，他说到，好不好？我们看一看，从第十四节这边说，逼迫你们的怎么样？
要让他们住，只要让住。
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所以，
你的仇敌若饿，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所以，在这一段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一段经文就很清楚的解释出来，主耶稣说要我们爱仇敌的原因在那里。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属灵的世界里面，那个人伤害你，他就是已经在黑暗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以一个报复的心，一个仇恨的心，我们也变成在黑暗里面。在黑暗里面，两边都黑暗的时候，就弄来弄去，就永远在黑暗里面。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一看到这个说要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一定会靠神。神说你靠的时候，那个光就要进来。Amen。什么是光啊？光就是让我们能看见自己的光景，看到全面的光景，然后能够突破。Amen。我就求神怜悯，当牧师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们一起学习，求神的光现在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想到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开始有一个不同的 approach。 他这边讲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什么？你们有谁有经验是有炭火在你的头上放过的？举手。是一种特别的撩头发吗？烫头发。这有点不一样，那是烫头发，这是炭火。一个人如果把炭火放在你的头上，你头上有毛怎么样？已经很痛了，头是很重要的地方。他说，当你这样以一个相反的行为来对他对你恶的时候，你就好像把火放在他头上，他受不了的，他一定要有一个极大的震撼。为什么要爱你的仇敌？就是要以善胜恶，就是要以光明战胜黑暗啊。我们去看整本圣经，就看到光明是天国文化的一个特质，也是天国国民你我的特色。神是光，那些信神的人里面也有光。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我们开始对我们的仇敌有一个正面的态度，是爱他们的时候，神的光就开始在你里面 shine。我们的仇敌知道我们是敌对的，也不期待我们会对他友善，更不要说是爱他的，这是自然的。当我们立志要活在光中，顺服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开始存着一个爱的态度对仇敌的时候，在行为上也这样做的时候，就打破了我们跟仇敌、跟我们有过节人之间那个黑暗的权势，神就开始要做工。而且当我们存这样态度的时候，一个正面的是爱仇敌的心态的时候，这个神的光啊，就会光照我们里面很多负面的情绪。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希望要能健康的举手。你希望健康，将来不得癌症，什么病都没有的举手。如果你要健康，你一定要除去负面的情绪。你们光为这一条，你就要爱你的仇敌。你们有你们同意大师人说阿门啊？给牧师一点鼓励啊！这讲得很精彩啊！如果你要健康不得癌症，你就要爱你的仇敌，因为仇敌就是让你有负面情绪的那个人，对不对？或那些人，你想到他里面就那个负面的情绪一直就影响你的身体。所以你去看医生，医生说开开心啊，我也知道开不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这样愿意真正的来存另外一个态度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里面有许多东西，而且有很多负面的行为，对不对？我们对仇敌，我们会批评，会论断，会谩骂，会报复，在里面想好多计划，复仇计划 A， 复仇计划 B， 复仇计划 C， 复仇计划 D， 一直到 Z， 一大堆，我们就被奴役。但是当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开始听到这登山宝训，我要来开始走一个正面方向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光照你说，哎呀，其实你是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他仇敌所做的，是你对仇敌的反应，对自己的伤害。为什么要爱我们的仇敌？第二个是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所以主耶稣也讲得非常的具体，他说当你们去为爱你的仇敌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另外一个理由要爱仇敌，是因为我们要跟我们的天父一样。第一个就是有他的生命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那你看这个每天的太阳，那个太阳出来照，是不是全世界什么样人都照啊？他不会说这个人是坏蛋啊，这个人是什么，就太阳一到那边就没有，他们就缺少太阳，就又生了一种病，对不对？那个雨降下来不说这个是坏蛋，所以那个雨到那边通通是干，不会这样子，一视同仁。所以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爱仇敌的，是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因为天父也是心里面充满了怜悯。我还想到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因为你也是某一个人的仇敌，是不是啊？为了具体的理由，那那个人听到这信息，他开始爱你，对你也好。我就想到说，这是相对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人都有缺陷，都有盲点，我们以为这个人好可恶，怎么这么？但是某一个人可能指的你也觉得你很可恶，都伤了我都不知道。懵懵懂懂，所以我们他这边讲到说，你要像你的天父一样，他是充满了怜悯。天父的阳光跟雨水照的不义的人，并不代表他同意不义的人，他只是给他们机会存活，能够悔改。下面还要更严肃的是，哪些人在神的眼中是义人呢？哪些人在神的眼中是不义的人？是不是？你不要那么快说哦，我就是义的人，很难讲啊。你是靠着主耶稣称义啊，阿门。你的判断可能根本呀，所以还好上帝，降雨跟阳光给不义的人，搞不好我们都在不义的那 category 里面。那主耶稣这边也讲说，你们要这样行，就会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他这边说，你们如果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那税吏就是指到那在耶稣那时代，税吏是一些非常贪婪，非常那种操控别人，而且是地位很低的呀，就是不是很被人尊重的。他说如果你们爱那些爱你们的人，连这些最地位很低的道德很低的人，他们也一样做。所以主耶稣一说，你们要 come up， 你们要兴起来，你们的爱要提升到更高的阶段。你不是只有爱那些爱你的人，不是爱那些跟你相同的人。他说你要爱那些 对你不好的人，所以就要像天父一样。然后第三个，我就要让大家来思想爱仇敌的例子啊。那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瑟，那就讲故事给大家听了啊。如果再继续讲，很多人要睡觉，我说讲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叫做约瑟，那是你讲，又不是我在讲。约瑟生在一个很大的家庭里面，他是第十一个，他有很多哥哥在上面。那约瑟这个人天生很聪明，那又很灵巧，所以他爸爸很爱他。但是家里面这个哥哥那么多，爸爸非常爱他，就造成他倒霉的原因。你想，只有一个爸爸，那么多小孩，爸爸只爱其中一个，特别爱，会造成什么情况？嫉妒。所以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的关系就不好，因为他爸爸已经走错了，他不应该这样溺爱哈，偏爱。那他爸爸还给他做一个彩色的袍子哈，还特别给他。然后呢，这个他爸爸偏心呢，就造成约瑟跟哥哥们中间不好的关系。然后约瑟又不成熟，一个小孩子，他有什么就说什么。你说他天真浪漫也可以，你说他愚蠢也可以，都是。然后他又爱做梦，啊、哦，他做梦不是做那个哦吃麦当劳的梦啊，去看看足球赛的梦，他做梦里面都有意思的。他就做梦说，哇，我在田野里面看到，哎，你们这些兄弟十一个人呐、啊，我是一捆麦子，你们十一个都一起来对我跪拜啊，哇！你想到犹太人文化跟中国文化很像的，那些大哥们就是大哥，你是哪根葱啊？你做了一个梦，说你在中间，我们十一个人都对你跪拜，我看你是欠打啊！你爸爸宠你也就算了，我们就忍耐忍耐，老头。这个心不正，不公平，你居然还认为我们要跪拜你。然后他又做一个梦，他又做另外一个梦，哎呀，不但是十一个兄弟要拜他，连他老爸老妈都要拜他，他还跟他老爸老妈讲，哇，他爸爸说这个太过分了，你现在越梦越这个狂梦越做越大，乱做一起。所以约瑟他也是不懂，他也是真的没有人教的，也是很愚蠢。他就跟爸爸妈妈讲，圣经上说那十一个兄弟听了这个梦以后，圣经上说他就越发的恨他，非常恨他。但是圣经上说雅各却把这个梦就藏在心里，哎呦，这个儿子很不一样啊，他将来到底要做什么我都要拜他。我就请问大家，后来有没有实现呢？所以很难讲啊、哦，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约瑟跟他的兄弟们这个过节是很深的，是与生俱来，从小就这样，所以很深的冲突，很多的过节仇恨在里面。所以有一次，他爸爸就差约瑟去看他的兄弟们牧羊，约瑟就去了。约瑟去第一次去的时候还走迷了路，还问人在哪里，人家就告诉他，他就去正确的地方。当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兄弟们看到他，他们怎么反应啊？他们说，哇，太好了，约瑟来了，哇，我们的好弟弟，小弟弟约瑟来。没有，他们怎么说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看啊，那个做梦的来了，那个做梦的现在终于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好好做点事在他们身上。后来他们怎么对他？本来想要杀他，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兄弟还有手足之情啊，流便跟犹大就救了约瑟。然后他们怎么处理他？刚好有什么有客人要来，他们就把他卖到哪里去？埃及地。后来约瑟经历很多的事情，成为什么？埃及的宰相啊。时间过得很快，这十秒钟就过去了，成为埃及的宰相。后来我今天要讲到约瑟对他哥哥们，后来 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因为神有很多事情发生，有天下有饥荒，约瑟还做解法老王的梦，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很好的建议，法老就让他做这个宰相。然后他的兄弟们跟他的父亲后来因为在巴勒斯坦也大饥荒，所以他们全部都到埃及地去买那个粮食。这个故事很精彩，你自己可以慢慢去看啊，从这个创世纪37章开始一直看到50章都是讲这个故事。但时间过得很快，这个后来他们兄弟们都心里都臣服了呀，他就是那个不但是做梦的人，而且他已经实现他的梦，他真的后来全家都是靠他，靠他的养。后来他的爸爸雅各就去世了，这些哥哥们就害怕。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对人有亏欠，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不对伤害人的事情，你做的人你自己心里很清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害怕。请问他们怕什么？因为算账的日子要来了，算账的日子要来。好，我们现在看一段经文啊，在那个我刚才就是在介绍背景，创世纪第50章，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告诉我们，他们就打发人。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你的仆人。人是好的。我们再退回去啊，看一下这个经文。好，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因为老爸在的时候，老爸在那，约瑟不能做什么，对不对？还是要让爸爸。然后呢，他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不但是一切的恶，还要怎么足足的报应？换句话，还要加上 interest， 啊，君子报仇嘛，来，这么多年，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我就想问他，看下面17节、18节，好不好？谢谢。你们觉得雅各真的临死以前有跟他哥哥们这样讲吗？这都是哥哥自己编的。”如果雅各要真正的吩咐约瑟不要害他的哥哥们，他不会再透过他哥哥讲，对不对？一定是直接跟约瑟讲，说：“小儿子啊，饶了他们吧。” right？ 所以他们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不对？还托人派人去跟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对约瑟说这个话，约瑟就哭了。然后呢，哥哥们又怎么样来？所以所有的梦境都实现了。我们是你的仆人，请问约瑟怎么回答？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请问约瑟这样回答的话是什么意思？非常重要。约瑟的回答就是我们今天的钥匙，你怎么能够爱你的敌人？约瑟说：“我岂能？神都在掌权呢。”弟兄姊妹们，当你的仇敌害你的时候，伤害你的时候，神都看到啊。请问当他们要害约瑟的时候，神有没有看到？神使用流便跟犹大另外两个哥哥就救了他，这是不是很安慰我们啊？ 神都在掌权呢、啊。哥哥们的意思怎么样？但神的意思要保全成就，包含所有的哥哥都跪拜在他面前，这是一个很深的奥秘，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这个保罗说，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不是好的事情，真的是百分之百不好的事情，是邪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神会让这些事情效力，很特别的。但是那个效力的前提，你要看到就是神掌权呢、啊。Amen。你的有些仇敌，我不知道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所以我讲这话很仔细，很小心。你的仇敌有些确实是很恶的，他可能在剥削你，他做的是不对，连神都看得很不对的。但是神还是要你一个正面的态度，是去爱他的，因为他不要让那个人的恶也让你成为恶。这边讲了，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表示他哥哥们他们的意思是恶的。如果今天这个约瑟也同样用一个方法来要再反来害他们，他也是恶的，就两个都被污染，神的美好的意思就不能够成就。Amen。 我看到很多人点头。很好，很好，好的，我们就是要去操练，你们最重要的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就到了今天的实际的操练，我马上就要分组了。第一个，我会有给你们功课啊，请大家在灵里接受今天的信息，让圣灵把今天这个真理种在你的灵里面，你将来对仇敌有另外一个新的可能性。你是相反的灵，你是一个正面的态度，你是爱他。第二个，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你可能不是把他当敌人，但是就是让你很难过的人。第三个，爱那些曾经冒犯过我们的人，第一个是饶恕，第二个是祝福他们，第三是善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最后低头祷告说，求你恩待我们，说这是天国的宪章，这是天国的核心价值观，说但是是对我们最好的、最有用的、最能救我们灵魂体的真理。求主就借着圣灵的工作、光照、柔软，让我们能接受这个真理，那真理就会让我们得自由，从一切的捆绑里。主啊，你要医治这个教会，你要医治我们每一个人，从许多的创伤、被人的伤害、污蔑等等里面出来，是吧？但是你就帮助我们先接纳你的真理，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求主祝福下面小组的讨论祷告时间，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我们现在分组吧，我们分组，然后。